下面是焦点新闻。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近三年的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马耳他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峰会上激烈交锋，彼此指责对方促使冲突升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控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重启冷战并冒着战争升级为热战的风险。他表示美国支持乌克兰的真正目的是要令北约重新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并声称华盛顿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演习，试图破坏欧亚大陆的稳定。这个是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拉夫罗夫首次造访欧盟国家。在拉夫罗夫发言后即刻离场的情况之下，布林肯毫无示弱地指出俄罗斯才是局势升级的根源。他强调俄罗斯使用中程弹道导弹攻击乌克兰，派遣北韩士兵参战，还减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他重申乌克兰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被莫斯科代为决定。乌克兰外长比加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叫拉夫罗夫为战犯，还表示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他强调乌克兰将会赢得生存的权利，正义最终会战胜。在拉夫罗夫准备发言那阵，西比加和波兰和爱沙尼亚外长一同退席以示抗议。马耳他外长博奇在开幕式上就呼吁俄罗斯由乌克兰撤军，多位与会国的代表亦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不过俄罗斯至今仍然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即使乌克兰曾多次呼吁将它踢出局。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1975年成立，致力于协调人权和武器管制等议题，目前拥有57个成员国。今次峰会成为美俄关系紧张局势的最新缩影。礼拜四，美国特勤局代理局长罗纳德·罗在众议院特别工作组的听证会上作证，针对2024年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两次未遂刺杀事件中的安全漏洞，承认特勤局存在重大失职，还承诺组织改革。罗纳德准备好的证词中强调，特勤局在今年7月的枪击事件中未能履行保护职责，导致川普受伤，另一名与会人士丧生。他坦承，我们差点失去了一名受保护对象，这个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错误。他还指出，机构内部在通讯、预防性规则及培训不足，导致今次失职。7月13号，宾夕凡尼亚州基斯特巴特勒的一场竞选集会上，枪手托马斯·克鲁克斯由一栋建筑物屋顶向川普开火，造成川普耳朵受伤，还令到一名观众死亡。该建筑物原本应受到提前照顾，但因规划失误被忽视。议员批评特勤局和当地执法部门沟通不足，甚至仲依赖短信和电子邮件来即时传递威胁信息。另外，机构文化的问题亦浮现特工对设备故障及工作阻碍保持沉默，未能及时汇报问题。罗表示，特勤局曾有一种鼓励特工发声的文化，但这种文化不知几时消失了，必须重新启动。罗承诺加强培训，改进事件事后审查机制，还重组组织以提高领导力甄选的效率。他强调特勤局内部调查已识别多名失职人员，相关问责程序正在进行，但未透露具体细节。过去几个月，川普的竞选集会上枪击案动摇了特勤局的信誉，而川普本人对联邦执法机构有很多批评，但特勤局相对克制。议员指出，事件暴露了特勤局的积弊，重建公众信任需要持续努力。当日听证会气氛整体还算融洽，议员们强调今次调查的跨党派合作精神。特别工作组计划在12月13号发表调查报告，总结半年来的工作，包括46次笔录访谈、几万份文件审查及现场调查等。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 礼拜四晚在白楼国会发表演讲，强调台湾和白楼作为南岛民族拥有共同的血缘与文化背景，同时为民主体制的国家肩负捍卫民主自由的责任。他指出，两国共同启动的国会数码转型计划将成为推动南太平洋智慧化、数码化转型的典范。这个计划包括改善白楼国会的影音设备、资讯安全防护以及建立电子化投票系统，进一步提升议会效率并鼓励公民参与。白楼总统魏树人就在致辞中表示，面对目前国际局势挑战，白楼坚定同台湾携手，成为捍卫民主与自由的重要灯塔。他高度赞扬台湾在疫情期间的支持，特别提到两国共同推出的旅游泡泡，成功建立民主国家携手抗疫的模式，进一步巩固双边友谊。赖清德今次访问还强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他表示台湾和白楼同属印太战略核心，在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之下，双方应加深合作，共同守护第一岛链的自由和和平。他特别感谢白楼国会多年来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还指出今次努力不单止被世界见到台湾，也被台湾有机会为全球民主和和平作出贡献。除此之外，赖清德在过境美国关岛那阵，和美国国会多名领袖通电话或视像交流，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参议院军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威克。美方重新对台湾的支持，还期待加深美台合作，共同推动印太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赖清德此行亦特别出席白楼国会资讯系统启动仪式，并参加魏树人总统的国宴，象征台白两国坚定的邦交友谊与共同努力的方向。在结束今次为期七日的访问行程之后，赖清德一行将在台北时间礼拜五晚返回台湾，并在桃园机场发表回国谈话。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罗尔，礼拜四在一场名为《重建民主军火库，加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和劳动力的重要性》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现在缺乏威胁中国以及赢得和中国战斗的能力，去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穆纳纳尔强调，通过增强国防力量和展示强大的军事能力，以实力求和平，可以有效压制侵略者的行动，从而避免战争的爆发。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亦呼吁这样的论点。不过，出席听证会作证的专家们就对于美国目前的军事工业基础能力感到担心。美国国防承包公司安道里尔首席策略总监克里斯·布罗斯在听证会上警告说，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未能跟上时代步伐，并适应时代的发展。美国官员警告说，北京正在进行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大家担心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等紧张的印太局势爆发冲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礼拜三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提到美中国防工业实力问题的时候说，与中国这样的国家、与中国这样的军队开战，都将导致弹药库存很快所剩无几。沙利文礼拜三在华盛顿举办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美国现在正在为造船产业进行一个世代项目。川普礼拜四在他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宣布，前参议员大卫·帕杜当晚已接受他的任命，担任驻华大使。川普指出，作为财富500强的行政总裁、首席执行官，大卫拥有40年的国际商业生涯，并曾在美国参议院任职，他带来宝贵的专业知识，以帮助我们建立和中国的关系。他曾在新加坡和香港生活过，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亚洲和中国工作。 在美国参议院，他曾在军事委员会任职，担任有权力的海上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他还曾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是唯一在这两个委员会都担任过职务的共和党人。他将在推行我们的战略，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以及和中国领导人建立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75岁的帕杜在2014年的选举中击败民主党对手，当选代表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帕杜担任参议员期间，长期关注台美安全合作议题，并曾在2018年访问台湾，会见时任总统的蔡英文，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帕杜支持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在国会任职期间，被中共喉舌媒体称为长期反华的议员。帕杜曾对媒体表示，美国需要与中共保持接触，以避免陷入新冷战和军事竞赛，但是要以不同于美国1980至1990年代的方式与北京打交道。他认为过去那种与中共接触帮助中国富裕，期待他们走向民主的想法太天真亦太傲慢。他曾在一场华府研讨会上表示，我们不可以将我们的民主方式强加于14亿人口。我认为这个做法是傲慢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强势回应在我们被误导的地方。他亦对中共很多做法表达过担心，例如中共利用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掠夺性做法，通过社会信用体系企图控制民众，以及在新疆对少数民族的监控等。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